2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昨日美国华尔街股市星期二以红盘作收，道琼斯工业指数大幅上涨567点，以24912点收盘，结束了两天以来的动荡。回升的原因是受到了科技和原材料股的带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副教授陈兆辉，请他为我们来分析这个最近股市的变动。陈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今天的股市的表现呢，是在大幅的震荡之后呢趋于平稳。那么此前两天造成股市暴跌的原因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呢？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也还是存在的。这个我认为那个股票它下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确实是实际上是一个好消息了，就是工资增长是稍微快了一点就是可以说是这几年呢工资增长可能最快的一次因为这个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对可能对大家工人来说是个好事情，但是对公司来说不是个好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它成本增加了，就说是它那个增长的这个潜力可能已经到头了。所以说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就是联储的话呢，就可能会被迫会提高利率，利率一提高的话呢，就对那个经济增长呢就不好了。所以说呢，对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对大家工人工人这儿就包括白领和蓝领的工人，对工人很好的事情呢，但是对公司不好，因为对公司不好的话，所以说的话它的那个经济就下降了。所以说呢，这一次也算是个市场的一次预期的调整。
是，那么这一次呢，您认为是所谓一个新的金融危机的到来，还是说只是一个暂时的调整？
我认为呢是一个调整，因为我对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呢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有点是肯定的，就是说是这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所谓高速增长就像大家说的，今年的可能都会达到4%甚至是5%的增长，这种增长呢可能是已经不会再有了。所以说的话，在经济的增长呢会下降，但是呢就是说你要说是会回到以前的那种就是危机的话呢，那也还是我还看不出来。
是，那您可不可以为我们预测一下这个美国股市未来这一段时期的这个走势会如何呢？
这个走势不敢说就是说是因为现在就是说是你要说是它的是增长是增加还是下降，这个很难看得出来。但是我可以说的话就是什么呢？我的预测呢就是可能它的那个动荡会增加了，就是它的那个风险会增高了。
是，您也提到了这个动荡和风险，那么您觉得美国和亚洲的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将如何受到这一波股市动荡的影响呢？
实际上那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股市跟那个经济的或者跟贸易的之间关系呢可能不是很显然，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股市动荡的呢是暴露出美国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它能够发展的速度可能是已经降低了，它已经确实遭遇到那个劳动力的那个瓶颈了，他已经看到就已经有这个瓶颈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美国经济要接着要发展下去的话呢，他可能就要需要增加他的进口，或者说是说他的制造业啊什么呢，就得看到就是到全世界的其他市场去去制造，这样因为他在美国的生产成本已经会提高。所以说的话呢对美国对贸易实际上应该是个刺激作用就是说明的话，特别是对中国它可能对中国的进口啊什么的会扩大。
好的，那么感谢陈教授的分析与解读。
谢谢。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 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请他为我们介绍。易华，
好的，乔寨。国防部长马蒂斯呢，今天上午是出席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这场听证会，主要谈论的呢，则是这个最新公布的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最新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来就这两份报告接受议员的质询。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美国政府的预算呢，即将在星期四到期。那么目前美国国会很有可能在期限到来之前，再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支撑政府运作到这个三月底左右的时间。不过我们也同时也了解到呢，这个短期拨款法案对于军方方面的运作还有这个任务的执行是相当不利的，因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马蒂斯部长在一开始也就对于这个预算的问题，针对这个有关的预算的问题来批评了国会。那么马蒂斯部长呢，是在他的开场致辞一开头呢，就提到了这个国会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要为军方人员来提供足够的军费，使得军事人员能够在前线正常放心的执行任务。不过呢，目前美国国会并没有履行这样的职责，而是一再的以这个短期拨款法案来维持政府的运作。他也提到说，目前2018年的财政年度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但是还是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版的这个2018年的预算。对此，他是相当的不满。我们来听听马蒂斯部长今天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为了增进我们的国家安全，美国军队人员将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他们为了保护美国人民，以自己的生命做担保，签了张支票。即使国会没有擅尽宪法职责，提供稳定经费，他们仍然这么做。我们的军队在过去十年间已经在短期拨款的不计支持下运作了超过1000个日子。前线的军人努力坚守岗位，即使没有国会最重要的支持，也就是可支的预算。很遗憾，若没有稳定可预支的拨款经费，我今天出席这场听证会都是在浪费时间，缺乏所需的经费，没有任何策略可以执行。
大家也看得出来，在今天听证会上，马蒂斯部长谈到经费预算的问题的时候呢，国会的议员的面色都是相当凝重的。那么国会议员在发言的时候呢，也表示为前线的军方人员来提供必要的支援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不过在谈到如何拨款和如何这个补充经费的时候呢，两党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政党方面的这个口水的战争。包括这个民主党人批评了川普总统的减税政策呢，是大幅降低了美国政府的收入，因此呢，民主党方面是不晓得如何能够增加军方的这个经费来维持军方的这个运作。不过除此之外，在谈到这个国际威胁方面呢，这个议员也特别谈到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这几项呢是主要目前美国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国际威胁。那么对此呢，这个议员也表示，这些威胁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民主自由的破坏最大的根本的问题。我们来继续听听民主党的这个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史密斯议员他怎么说。
We have the list. China, Russia, North Korea, Iran.
我们有个名单，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我们要怎么抵御这些威胁，保护我们的国家？这些威胁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民主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威胁。这些团体都希望以独裁统治的方式维持世界安全和秩序。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对于独裁统治的形象有不同的认知或看法，但他们都是民主体制和代议政府最根本的威胁。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对此有全面的了解，并对这样的情势进行全面对抗，为民主和自由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
是，对此呢，马蒂斯部长也是深表认同。那么同时他也谈到了这个伊朗和朝鲜呢，对于美国来说是比较迫切迫在眉睫的这个威胁。不过长远来看呢，国防部是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作为最首要的目标。我们继续来听听马蒂斯部长的回应。
我们知道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现实，我们会持续执行任务，打击恐怖主义。但我们最新的国防战略已经提到，大国竞争才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焦点，而非恐怖主义。我们的军事实力仍强大，但我们在各作战领域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受到侵蚀，包括空中、陆地、海上、太空和网络领域。受到短期拨款法案和预算缩减的限制，我们的优势正在持续缩小。 国防部的首要任务就是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长期的战略竞争。有鉴于目前这两国的规模和他们对美国安全与繁荣所造成的威胁，美国国会必须致力于为美国军队提供增加且稳定的经费。
这另一方面呢，在2018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出来之后呢，也有议员致函马蒂斯部长，表示担心美国几十年来作为这个阻止核扩散的这个国际努力的角色呢，将会受到破坏。对此呢，马蒂斯部长呢，则是回应，他认为这样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他说，这个报告的重点是希望透过这个美军的这个加强实力，再次强化美国在复杂的安全环境中作为核武不扩散的这个阻止核扩散的这样的角色。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国政府没有排除彭斯副总统这个星期在韩国冬奥会上与朝鲜政府官员会面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的报道。
彭斯星期二夜间抵达日本，他先前对记者发表了谈话。
我没有提出任何会面的要求，我们到时候再看。但我要说，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论谁将出席，我们的信息都一样。还是那句话，朝鲜必须一劳永逸地彻底放弃他的核武器项目和弹道导弹野心。
彭斯还指出，川普总统说过，他历来相信对话。彭斯副总统本周访问东京和首尔，将寻求强化美国行政当局所说的对平壤实施的最大压力，迫使朝鲜放弃其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举行听证，讨论如何通过外交努力确保互联网空间的开放，对抗网络审查在全球的蔓延趋势。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请他为我们介绍。许宁您好。
主持人您好。
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国会议员要从外交角度出发来关注这个网络空间的自由度问题？
众议院今天举行听证会的背景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去年在重组美国国务院的过程中关闭了国务院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他把和网络有关的事务合并到了国务院的经济和商业部门。国会两党都有议员认为蒂勒森的决定欠妥，他们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是通过网络舆论活动干预西方国家政治选举的俄罗斯，还有就是正在推行网络主权概念的中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议员今天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推行的网络主权概念强调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控制，这与美国主张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他认为网络主权的理念有正在扩张的趋势。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罗伊斯议员怎么说。
People of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We saw this recently in Iran.
我们最近在伊朗看到了这种趋势。伊朗政权切断了移动互联网的接入，并封锁或命令公司切断那些伊朗人民用于自我组织和宣传抗议活动的社交媒体工具。独裁政权很希望让网络审查全球化，这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长期以来在国内实行这样的审查，现在他们希望诱导并帮助全世界的独裁政权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外交官的任务是让世界抵制这种狭隘类型的网络空间，保证让美国对开放、安全、创新的互联网愿景战胜乔治·奥威尔式的预兆。
美国国务院取消了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之后，美国将如何通过外交来推动网络开放呢？
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网络问题仍然是国务院的一项主要事务，部门重组决定是为了整合国务院的经济事务和网络事务的制定工作。目前呢，美国和欧盟建立了有关数据传输和隐私保护的协议，美国国会也正在推动提案，要加强美国和乌克兰的网络安全协议，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干涉。不过国会议员认为还是要加强国务院的网络事务职能。罗伊斯议员参与共同起草了一项名为《网络外交法》的法案，用意之一就是重新成立国务院的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克里斯托弗·佩恩特是美国国务院最后一任的网络事务协调员，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恢复国务院的网络事务部门。他说， 美国2011年成立了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之后，中国和俄罗斯纷纷跟进，建立了自己的对应机构。美国不应该在这方面削弱职能。下面我们来听听佩恩斯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推行网络政策的做法。
很显然的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大约在一年前推出国际战略，推行绝对主权的概念。他们还通过了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这更多是要保护市场。中国也通过外交方式与其他国家合作，试图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盟，推进他们自己的网络空间观念。
网络外交法这项法案上星期三在众议院获得了投票通过，要成为法律，参议院还要进行表决，但是目前参议院还没有人提出对应的法案。根据这项提案，国务院网络事务办公室如果得以恢复，这一部门的领导人的级别将升到大使的层级。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宁的报道。
川普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审进入美国的移民跟旅客。他并且强调要兴建边境高墙。请美国之音记者黄奕为我们介绍详情。要义，
谢谢乔战。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预计在今天下午3:40的时候在白宫还签署一个总统备忘录，来责成这个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还有几个情报单位一起要来组成，在6月之内组成一个所谓的国家审查中心。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审查中心是打算要来审查想要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旅客。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在大选的期间以及他在过去的一年都不断的强调他要所谓的这个极严的审查、极度严格的审查。那么呢包括像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我们这个美国的海关呢，他可能会来要求你把你的手机或是你的电脑要打开，让他们来调查你在里头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你的社交媒体上谈了什么。而即使如果你是使用中文的社交媒体，例如像微信等等的，也有会读中文的海关官员可能会来看你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言跟你的留言。那么所以呢，现在要新成立，在6月之内要成立的所谓国家审查中心，到底要以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进行审查，对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观光客做审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标准有多严格。那么这个签署这个备忘录的这个过程呢，今天是没有对媒体公开。不过呢，今天在川普总统在谈论这个 MS-13 这个黑帮帮派分子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边境的安全问题，并且强调要来新建这个美墨高墙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需要更加好的边境机制，更加好的边境安全，而且我们需要那道墙，我们将会得到那道墙，没有那道墙，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原本说这道墙是会由墨西哥来支出，但是墨西哥已经说过了并不会付这笔钱。之后呢，川普总统向国会要求以纳税人的钱来付180亿美元，后来又追加变成250亿美元的经费来新建他这所谓的美墨高墙。那么至于他将要来成立的这个国家审查中心，他我们并不知道他打算以多少的预算来成立。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与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国土安全局以及地方执法人员的会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梦想生这个打卡的这些的梦想生呢的原因而导致政府关门，那么现在星期四又面临到政府关门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会面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他一定要来终结所谓的绿卡抽签，并且要终结所谓的这个移民链的移民，并且呢要新建这个美墨高墙。那么他愿意让180万的梦想生全部成为美国公民。那他也讲到说呢，如果说今天这个国会里头通过的移民法案没有符合他的标准或不符合他的意愿的话，他宁愿看到政府关门，所以现在还是很有可能政府关门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克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为期2年的长期预算案，但是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川普总统是否愿意再次的让政府关门。乔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奕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建议他不要与特别检察官穆勒谈话，穆勒正在调查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选举的干预，以及川普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否构成妨碍司法。川普已经表示他愿意参与面谈。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二在访问南美时高度评价双边贸易协议的价值，并呼吁各国联合打击非法药品交易。川普总统称中国与俄罗斯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如何比较中俄两国的软实力，评估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什么标准，美国观察带您一同掌握。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股市动荡，道琼斯指数周一创下六年来单日最大跌幅。美国观察邀请专家分析解读。有专家认为，尽管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紧张，但两国仍继续合作，遵守核监测和验证的义务。两国遵守核武条约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川普政府为排除副总统彭斯在平昌冬奥会期间与朝鲜官员会面的可能性。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缺席定于星期二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面谈，内容是关于他担任川普总统重要顾问的那段时间。此前，议员们一度给他发出了传票。众议员麦克·康纳威曾说，他预计班农应约面谈回答有关问题，不过接近这个委员会的消息人士对媒体说，班农不会出席问话。部分议员就提问班农的问题范围目前跟白宫有分歧。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议员康纳威领导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班农因为没有缺席问话，可能面临藐视国会的指控。不过目前并不清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是否会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建议他不要与特别检察官穆勒谈话。穆勒正在调查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选举的干预，以及川普解雇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是否构成妨碍司法。请看报道。
纽约时报说，据听到有关这一问题简报的人披露，川普的律师担心他可能会做出不实或者自相矛盾的陈述，因而有可能让他被控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川普已表示他愿意参与面谈。
我其实正盼着呢，无论如何都没有勾结，无论如何都没有妨碍司法， 我盼着谈话。当我看到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让我真正担心的是你们这些人不报道实际情况。
如果川普总统反悔并拒绝同调查人员谈话，穆勒有可能向川普发出传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俄在2月5日满足了双边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设定的限定条件。专家表示，尽管莫斯科和华盛顿由于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等问题导致裂痕扩大，两国仍保持合作，并且遵守核监测和验证的义务，这对全球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美国之音外交事务记者塞内在国务院的报道。
星期一是信息点条约实施的80周年纪念日，这份条约是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布拉格签署的。星期一也是该条约设定的截止日期，两国需要对一系列战略武器进行削减，包括核弹头和洲际弹道导弹。国务院表示，美国在这方面有好消息。
美国在2017年8月已经满足了星期点条约规定的核心限制要求。我们目前评估，俄罗斯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努力。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政府不能完成这些限制要求。
条约规定，签署双方每2年要交换大量有关弹头和运载车辆的信息，并允许双方进行实地考察，以证明彼此的执行情况。专家表示，能够部署实地人员进行考察，可以帮助建立信任。
它会限制你作弊的动机，给每个人机会来和对方保持同步，来确定地建立一种基于彼此验证对方遵守共同条约的关系。
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川普总统概述了他对于核武器的计划。
We must modernize and rebuild our nuclear arsenal, hopefully never having to use it, but making it so strong.
我们必须现代化重建我们的核武库，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核武器，而是要使它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能遏制任何侵略行径。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各国将共同消灭核武器，这将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可惜我们还没有迎来那一刻。
We are not there yet.
专家表示，尽管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关系很好，但两国在一系列事务上存在分歧。
我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相当多的事情上都存在分歧，而且在一些利益上是非常不一致的。这意味着我们更加需要努力确保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会升级，而即使情况确实变得更糟，我们也不会有把世界炸毁好几遍的风险。
奥利克尔说，新起点条约对于全球安全非常关键，因为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全世界约95%的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访问哥伦比亚，推动执行和平协定以及遏制毒品制造的举措。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在秘鲁承认，美国是毒品问题的部分原因。蒂勒森捍卫美国的贸易政策，主张双边贸易协定比区域贸易协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蒂勒森的南美行重点在于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以及制裁委内瑞拉石油事业的可能性，这是向专制领导人马杜罗施压，让政府回归民主的措施的一部分。蒂勒森在秘鲁赞扬了由12个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利马集团在调解委内瑞拉事务方面的努力。
我们政府感谢秘鲁在利马集团发挥的领导力，以及秘鲁致力于与马杜罗政权和解的努力，鼓励政权回归宪法，让委内瑞拉人民的声音能够在挑选领导人过程中被听见。
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美国还没有完全拒绝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 TPP。 TPP 是亚洲数个国家与包括秘鲁等美洲国家的贸易协定，但是蒂勒森赞扬了双边协定对美国的价值。
美国在全球所有23个贸易协定当中，有12个是在这个半球，所以我们已经拥有非常强而有力的贸易协定。
蒂勒森在哥伦比亚敦促政府不鼓励谷科种植，转而鼓励农民种植其他作物，以实现可以持续的生活方式。蒂勒森星期一在秘鲁的时候告诉记者，他承认美国在毒品贸易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是非法药物最大消费国，所以我们必须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总统川普也认同这一点，他推动了一个减少毒品需求的项目，因为这个需求带来严重影响，也准备好了投入数十亿的资金来减少美国民众对毒品的需求。
蒂勒森赞扬了四月份要在秘鲁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议程，该议程包括处理犯罪与贪腐。蒂勒森说，美国总统川普还没有决定是否与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中，俄罗斯与中国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最近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得他比俄罗斯更有能力在美国等国家施加影响力。那么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相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呢就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
对，我们知道那个软实力这个概念是这个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提出来的哈，他指的是一个国家就是不通过他的所谓的硬实力，也就是说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的这个方面的实力来影响一个别的国家的这种能力哈，就比如说你希望别的国家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并不需要动用你的经济手段和军事实力。那么这个概念当然是被现在广泛在使用哈。但是最近呢，我去那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谈到软实力是讲的是一个国家它投放这个实力的能力哈，比如像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比如在海外以前有什么福布斯啊什么就是这富尔布莱特这个各种公共政策的这种项目啊，或者说你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呢现在有些学者开始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如说就是你这个国家对别人的一种吸引力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他就是说从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哈来看。我们这个最近就是这个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研究员的这个吴慧峰博士哈，他最近就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研究。那么他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对软实力的一个看法哈。
That if we think of soft power as a country's ability to influence, 如果你把软实力
看作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或是军事实力来影响别的国家的能力，那我们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是否把我们看作我们而不是看作他们。这种看法可能使我们觉得认为国家之间相互对对方施加软实力的思考角度是错的，而他们互相之间存在一种软实力的关系。
But rather that they have soft power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So those are the two.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实际上他就发展出一个 rubric， 就是一个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这样的一个框架。那么他用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从这个短期一个国家对别人的一个短期的一种吸引力，比如说你想去看这个国家生产的电影，到这个去这个国家旅行，再到进一步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国家去求学，就说明你的兴趣越来越大，就这个国家对你的吸引力更大。那最终的一种吸引力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最终决定移民到这个国家。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实际上是吸引世界各地移民最多的国家哈，说明这个美国的软实力的这个它的那个大，对吧？所以他这个吴慧峰博士他就是从试图用这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下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软实力的一个比较哈。那么根据他这个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当然是引用了一些数据哈，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是他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些机构进行研究的，发现就是说这个在从这个我们看吸引移民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呢，就是从1990年到2015年这个时间段呢，俄罗斯是吸引移民其实最多的国家之一。 那么就是他，而且这个吸引的移民不光是人数之多而多，而且说是这些移民其实来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就说明他这个吸引力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哈。那么相比之下，中国的吸引的移民在这同一时期段是也比较少，就是比俄罗斯的要少，而且就是说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个人。那么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吸引的外国留学生这个数量上来看呢，那么在80年代其实去这个前苏联学习的这个外国留学生是远远要超过了去中国留学的人数。那么到2015年呢，这个数字开始就是接近比较相当了。那么在这个就是吸引外国的参观者这个指标上呢，在1995年到2015年这个期间，中国吸引的这个外国的参观者超过了俄罗斯。不过呢，如果我们把从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参观者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吸引的外国人数是差不多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指标来看，就是说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电影所吸引这个外国的观看人数来看呢，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就是说从1970年到90年期间呢，很多国家实际上是进口前苏联制作的电影的。那么在05到2015年期间，俄罗斯呢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电影这个制作的国家。那么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呢，实际上香港就是就外国进口电影的主要来源地。不过在这之后，你可以看同时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是世界上主要的这个电影制作地。那么而且他还援引了一个欧洲就是这个视听观测所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的估计，就是在2014年4个国家之中，大约有700万人观看了俄罗斯主导的这些电影。不过在2015年呢，就是有32个国家的6000万人观看了由中国联合制作的电影。那么就是说从这些研究和数据来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的结论就是说，就是俄罗斯其实是一直具有相当大的而且是稳定的这种软实力。那么尤其是他对邻近国家这样的吸引力啊，中国的软实力呢是在过去25年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增长非常的迅速，尽管它是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基数开始的哈。那么这种情况跟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也是相符的。我们最近看到，其实中国这种在海外的这种施加影响力的这些做法，包括它所谓的一个进行的大外宣的计划，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已经引起了反弹。对，
好的，谢谢莉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中国2月4日宣布对美国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中国商务部指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补贴。那么，中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星期一说，进口高粱增长非常快，价格持续下降。去年进口了505万吨，美国是主要的出口国，对中国农民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不到2周前，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中国向美国农产品下手，是否有回击的意味？来听听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项目主席赖恩施怎么说。
这完全在意料之中。中国在传递一个信号，他们可以和美国一样耍把戏，他们在示威。如果美国今后向中国施加贸易制裁的话，他们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反政府补贴调查，这不是出于农民的不满，这是政府的行为。
莱恩施同时表示，中国此举更多是就美国关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进行的301调查向美国施压。莱恩施曾在国会参与301条款的修订工作，他说目前美国政府手中的选项包括限制中国投资、出口限制、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关税和限制签证等。莱恩施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不会影响美国政府的调查结果，但目前的紧张关系有可能导致贸易战。
我担心会有贸易战， 我认为这是很现实的，双方都不愿在贸易上多做让步，目前也没有什么协商和谈判。我有些惊讶，因为301条款的目的是开启谈判，而不只是施加制裁。政府进行调查，如果认定有违规情况，会与对方政府接触，尝试解决问题，然后会开始谈判。现在传说美国跳过谈判阶段，直接进入制裁阶段，我认为这对贸易关系不利，因为这会引起中国的报复，中国已经说他们会报复，然后两国就会进入恶性循环，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在一封公开信中敦促佛罗里达州四间大学以及一所高中结束与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项目的合作关系。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包容。卢比奥在公开信中指出，孔子学院以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作为扩大中共政治影响力的工具。越来越多人担心中国政府利用孔子学院和其他手段，企图影响外国教育机构，以及影响对中国历史与当今政策的批评性分析。公开信指出，全美目前共有100多间孔子学院，这些机构由中国教育部监督，教材内容存在扭曲成分。此外，中国政府人员通过孔子学院渗透到外国学术环境中，而自我审查的情况在课堂上屡见不鲜。这封公开信寄给了包括北佛罗里达大学、西佛罗里达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迈阿密戴德学院以及塞普莱斯湾高中等五所学校。西佛罗里达大学发言人梅根·冈萨雷斯表示，该校此前已致信管理孔子学院的中国国家汉语办公室，以及与西佛罗里达大学合作的四川外国语大学，表明在今年五月合约到期之后将结束合作关系。以下是冈萨雷斯的说法。
西佛罗里达大学已经在去年秋天决定结束和孔子学院的合作，我们将不再同孔子学院续约。我们的领导层上星期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谈过话，告知他们我们不会续签合同，双方的合作关系将在今年五月合同到期时正式结束。这个决定是基于我们对孔子学院项目审查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是，从学生兴趣等诸多方面看来，我们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正向反馈，因此决定终止这个项目。
塞普莱斯湾高中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已经收到卢比奥参议员的这封信，校方正针对这封信展开调查。南佛罗里达大学和戴德学院也确认收到了这封信，但是不愿做出评论，而北佛罗里达大学则没有回复。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私营太空公司 SpaceX 周二试射了其最大的火箭，火箭已经成功发射升空，将把一辆跑车送入绕太阳飞行的轨道。这枚猎鹰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火箭拥有三个推进器和27个引擎，能够提供超过200万公斤的推力，是迄今为止正在使用的最强力的火箭，也是美国宇航局45年前发射载有三名宇航员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以来发射的最强力火箭。试射火箭的运载物一般是钢铁或者水泥块，而 SpaceX 公司负责人、高科技创业家埃隆·马斯克决定，这枚火箭的运载物是一辆红色的特斯拉电动跑车，驾驶座上是星侠假人模特。目前的计划是把这辆车送上绕太阳航行的轨道，马斯克发推。他说，让他心驰神往的是，这辆车在浩瀚的太空永不停顿的行驶，或许几百万年后还会被外星人发现。
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时，朝鲜或将于平昌冬奥会前一天举行大规模阅兵式，此举意图何在？专家试点与您一同分析。
所进行的投访开心，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 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的。
他也否认调查部门的相关调查
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一个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
我是一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平昌冬奥会即将于2月9日开幕，在开幕式上，韩国与朝鲜两国运动员预计将在同一面旗帜下共同登场，并将联合组队参加女子冰球的比赛。然而，正当韩朝两国的关系似乎正出现缓和迹象的时候，朝鲜宣布2月8日为该国新的建军节。有多家媒体报道说，朝鲜可能会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向外界显示武力。朝鲜真的会在冬奥会的前一天举行阅兵式吗？现在国际制裁和劝谈促和的方式是否已经有效地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项目呢？此外，白宫不久前突然撤销了提名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为美国驻韩大使的计划。驻韩大使为什么这么难选？我们今天的专家视点就这些话题与您一同探讨。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汪征教授。汪征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汪征教授您好。
你好。
是的，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啊，据称是可能将在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8号，在平壤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那么朝鲜一方面是派出了高级别的代表团啊，访问韩国和出席奥运会，那么展现出了和解的这种迹象。那么为什么又有消息说朝鲜要不顾反对举办阅兵仪式，而且特别是在冬奥会的前一天来举办阅兵仪式？您怎么解读这其中的这种矛盾的做法呢？
的确这两个行为呢看起来是蛮矛盾的，一方面在挥舞这个核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又伸出这个橄榄枝。但是呢，这个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朝鲜政权的这些年来的行为呢，我想呢这两个事情呢实际上也不矛盾，它也体现了朝鲜当局现在的一个处境。就说这次的阅兵式呢，我想呢我们不应该这个过分的解读，因为这个阅兵式呢它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按计划进行的，那么也筹备了好几个月了。那么在他开始筹备这个阅兵式的时候，我想呢他并不能够预想到就说是他的这个代表团会出现在平昌冬奥会，他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奥运的这个外交突破能够实现。那么在当时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朝鲜方面呢主要的想法呢就是说那么2月8号这个朝鲜这个世界的这个目光呢都聚集在平昌呢来举行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朝鲜呢也不能够就说是让世界遗忘，它需要呢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阅兵式呢来展现它的存在，来展现它的实力啊，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他这个外交取得了这个一定程度的突破之后呢，他并不想放弃这次阅兵呢。我想呢，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呢，就说是他不想在世界面前示弱，就说是这个我们这个美国反对，或者说是其他的国家也反对他来在这个奥运会的之前来举办这个阅兵式，那我们就放弃。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呢，他还是想通过这样的两手的办法，就是一方面这个 推动这个南北和解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呢，也同样的通过这样的阅兵式呢，来展现他的这个核武器的计划的这个继续的进行和这个计划的这个在他们看来的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来展现朝鲜的实力。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嗯，就是说朝鲜虽然想展示出一些这种和解的迹象，但是他不希望让外界理解为这是一种屈服的迹象哈。那么您认为当前这种施加制裁与这种劝谈促和并行的这种方式，能否让朝鲜像彭斯副总统所说的这种永远的放弃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那么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日前是透露，朝鲜一直在通过其驻柏林的大使馆来获得开发核武器项目所需的一些设备和技术，也就是说在这个制裁的情况下，这么严厉的制裁下，朝鲜还是在进行这种动作。那么朝鲜方面呢，对此虽然是予以否认啊，称这个消息完全是不真实，但是这个有分析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可能最终不得不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让朝鲜当局来放弃核武器计划呢，我觉得这是在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朝鲜问题的现在的我说一个基本事实之一啊。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呢，让任何一个国家来进攻一个核国家啊，这个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后果和代价呢也是难以预料的。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呢，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两难的处境，也是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基本现实，就说是朝鲜弃核不可能，那么进攻一个核国家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朝核问题，那么这个选项的风险也是极高的，执行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我们要讨论这个国际社会是不是能够接受朝鲜是一个核国家呢，我觉得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朝核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朝核的问题的根源呢并不在于核武器，或者说就是这样说，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它并不需要核武器来保护它的安全。那么真正需要核武器的是朝鲜的统治者，是朝鲜的这个金家的这个统治者，他们需要用核武器来保护他们自身的身家安全。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卡扎菲啊，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他在这个他最后的这个一次演讲里说，专门讲到，他说如果金正日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的话，他一定会笑话我的，因为我放弃了这个核计划。那么对于这个朝鲜的统治者来讲呢，他们需要用核计划呢来这个，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个核武器的计划来绑架了这个朝鲜半岛，绑架了日本，甚至绑架了中国，以这个核武器的计划呢来维持他的这个，来作为他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核武器计划是这个朝鲜统治者的这样的一个命根子。所以你要让他放弃，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放弃了核武器，他就会面临着随时可能遭到进攻的这样的危险。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朝鲜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呢，目前的这个制裁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也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朝鲜呢做出了一个外交上一个非常大的行动，那么就是说是参加这个冬奥会，和这个他也选择了这个韩国作为一个突破口，来作为他这个外交突破的突破口啊。那么这个他实际上呢也还是就是两方面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一方面呢继续的保持他的核武器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想通过外交的手段能够为他赢得更多的时间来发展他的核武器，来精化他的核武器，另外一方面呢赢得对他们更有利的、相对有利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我觉得这样的是这个目前朝韩问题的这样的朝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嗯，是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白宫啊近日是突然决定这个撤销了对这个美国韩裔的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提名他做美国驻韩大使的这么一个计划啊。那么车维德不久前是撰文暗示白宫内部有人支持对朝鲜进行有限度的攻击，按他们的话说就是要让平壤流点鼻血啊。那么白宫取消了对这个车维德的提名，在华盛顿的智库之中似乎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啊。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决定？为什么美国的驻韩大使 这么艰难的都选不出来呢？
嗯，的确这事儿呢，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圈呢，可以说是轩然大波。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来看呢，这个美国的驻外大使不光是驻韩大使了，驻外大使的难产呢，这是一个老现象了，并不是刚出现的现象。美国现在好几个关键的驻外大使的位置都在空悬之中，比如说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这个那么驻韩的大使呢，我觉得特别难产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韩国啊是一个敏感地区、热点国家。他的大使的这个选择呢并不容易。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驻韩大使的难产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要从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员的任命的这个制度上来找到一些，我觉得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就说是他的驻外大使包括一些这个国务院的很多的官员都需要通过政治任命，就说是一个新的总统上台以后来任命。那么这个任命呢，让一个新上台的总统来任命这么大量的官员，实际上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尤其对于像这个 Trump 这样的一个政治素人来讲，他并不认识多少人，那么要让他任命出这么多的官员，在短时期之内是很难以做到的。而且呢，就是回过头来刚才讲到这个韩国的特殊性，就是韩国作为一个敏感国家、热点地区，那么他的大使的这个素质和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以往呢，就说是美国的这个大使的任命经常成为了一个政治酬庸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就是总统把他这个给他捐款多的人，给他的朋友，把这个大使的位子让给这些人来做。但是韩国这样的位子呢，是不可能让这样的人来担任的，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个相当的这个专业素质的人才能担任。那么具体讲到这个车维德维克查，他应该来说是美国数一数二的这个韩国问题的这个朝韩问题的专家。如果要从专家当中选一个人呢，那么我也认为这个我也认识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嗯，好的。
但是呢，这个回过头来还是讲韩国这个特殊性。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呢，在韩国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呢，他需要一个职业外交官来处理问题。
是。
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任命一个学者来作为这个大使呢，他就往往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的，
这可能是这个问题呀。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不得不打断您。那么感谢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汪征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并发表他的看法，为我们带来了深入的分析。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好的，为了让人们呢在大城市里呢能够减轻一些压力，精力充沛的工作和生活，一名叫做丹尼尔图里西尼的人呢，是在首都华盛顿创立了首家可以小睡的好去处，叫做充电吧。啊，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利斯的报道。
首都华盛顿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众多高强度的公司和企业。在这个繁忙城市的中心，人们经常超时工作。针对这种情况，一家叫做充电吧的休息厅几个月前在华盛顿开业。
Hi Daniel, how are you? Come on in.
城里各处的人们常来此休息片刻。关掉了所有的电子装置，顾客们进入了一个白色幕布环绕的小隔间，里面有豆袋床、毯子和薰衣草香味的眼罩，还有让人放松入睡的轻音乐。经过20分钟的小睡，人们头脑清醒地回去工作。
我们看到首都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乐意接受这个新事物。
丹尼尔·图里西尼说，充电吧为我们快节奏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放慢的机会。
有些东西你是摆脱不了的，像智能手机，过去没有，而现在每周7天24小时随身带，你的老板可以在你睡觉或者休假时给你发送指示。的确，有些挑战是我们上一代人从未经历过的。
为了更好地改进顾客的身心状态，充电吧还提供指导性冥想过程。指导老师佩吉·李晨斯利用不同的方式帮助他的学员及时全身心放松。
聆听放松的声响，能让他们放下其他烦恼和压力，进入一个安静环境，帮助放松和聆听，这比躺下强睡要放松得多。
feels like your day is just beginning instead of oh my god.
我感觉一天才刚开始，而不是天哪，这一天怎么还不结束呢？我常在午后来，有时工作结束来，很有帮助，因为你精力充沛了。
You're re-energized.
随着人们越来越倡导身心放松和健康习惯，日间休息的生意估计会欣欣向荣。可以说，充电吧成为了这一行业的引领者。美国之音埃尔玛丽斯华盛顿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